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《嘚吧嘚》。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啊，11号拉开了大幕，墨西哥式的热情是扑面而来。再看场上的赞助商，呵，这不是一大把的中国企业吗？两个喇布布玩偶给了一分钟的特写镜头，中国的裁判接驳车辆那也是接连上了大屏幕。从摇动挥舞的小旗子，到采用全新工艺做成的足球，哪怕是草皮还是场馆，都是中国制造。除了踢足球的这帮没趣，其他的行业可以说是占全了。要不说还是央媒情商高会说话呢，宣传的文字写得特别好，说中国制造商啊承包了世界杯的半壁江山，这怎么不算是展露了中国队的风采呢？可不嘛，就漫天的中国字儿，但是没有中国队，弄得外国球迷都心生疑惑，以为因为中国跟阿美利卡等等境外势力关系不好，所以跟大俄参加不了奥运会似的被禁赛了。一个小伙子在现场是崩溃大哭，说要是有我们的球队该多好啊，弄得旁边大姐一脸懵逼，不得不献上一个拥抱，并且对小伙子是一通安抚，说别担心年轻人，正义总会到来的。盼着中国队能上世界杯的赛场，就跟期待獐子岛逃跑的扇贝能回来一样，痴人说梦。而这次央媒炫耀的中国制造，其实也意味着中国整个外贸行业出口逻辑的改变。从之前面向利润率更高的欧美国家做出口，现在全面转舵到了亚非拉等等更朴实无华的地区。虽然挣的不如原来多，但好歹还能有饭吃，就比工厂不能开工好多了。这种情况也说明中国到现在也没能摆脱工业化的依赖路径，真正所谓高新科技并不能作为立国之本，毕竟一个不会创新只能抄袭的国家，玩的都是别人剩下的。而中国制造业的整个发展到转型，其实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缩影，甚至包含了对外的策略。从一开始呢，中国就做好了挟制造业以令诸侯的打算，而这事儿具体是怎么实施的呢？就跟把大象装进冰箱一样，一共走了三步。第一步是从无到有，建立自己的工业；第二步是低价占领市场，更改别人的消费习惯，进而全面打击对方的制造业；而这第三步就是当别人的制造业都皮鞋之后，开始拒绝贴牌供应，打造自己的品牌，并且把价格涨上去。因为其他国家本土的制造业要么被低价挤兑破产，要么供应链不完整，可以说是很难应对，就变得不得不依赖中国了。都说闷声发大财，这一招只有尿圈的时候好用。当中国前两年啊大刀阔斧的把口罩当作外交途径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整个多年的计划一下子就浮出水面了。欧美国家震惊不已，现在纷纷喊起了制造业回流的口号。而资本只要握住钞票，向来不缺可以用的劳动力。所以中国这几年面对的是大批的外资企业卷包跑路，工厂大规模关停，像印度和东南亚等地成为了资本的下一个扶持对象。先是中低端，随后是高精尖，因为本身低精度的制造业就没有什么不可替代性。资本大幅度的后撤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潮汐效应，当国外带来的利好迅速消退，大量的普通劳动力被拍在了沙滩上，对应的结果就是现在国内面临的经济大衰退和失业潮。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中国群体研究报告显示，中国现在灵活就业的人数今年达到了 3.2 亿人，以去年年末就业人数 7.25 亿来算的话，那就是 44% 处于失业状态。要知道这个数据22年的时候只有2亿，好家伙，算下来相当于一年失业了4000万人。要知道中国98年下岗潮折腾到02年，全国拢共才向社会输送了4000万人。现在这速度还真是不一般了。肯定有人要说了，那中国02年的时候是如何把自己从经济低迷的泥沼中拯救出来的呢？加入了 WTO， 开始做对外贸易，经济才盘活起来。你看是不是逻辑闭环了？什么叫一根筋两头堵啊，朋友们？什么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，朋友们？ 知道老习为什么从几年前就开始宣传要搞好内循环吗？这哪是一步大棋啊，纯粹都是计划好的。而现在外贸这个外循环体系不能成型了，国内下岗人口面临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保姆、保安、保洁、开滴滴、送外卖等等行业。而报告里对这类群体描述的是生存无忧、发展受限。好家伙，多么优美的中国话呀，能把吃了上顿没下顿说得如此颇具浪漫主义色彩。更气人的是，这些灵活就业的群体医保参保率高达 91.5%， 可以说是十分明白拿身体挣钱最终都是要花给医院的，也算是未雨绸缪了。而在报告的最后，人家白纸黑字写道，这类人群因为尚能维持生存，至少短期内不会造成社会问题。你看看，这不是变相说人家又老实又怂的吗？在央媒的语境里，这些灵活就业者是主动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模式，因为不愿意被束缚在朝九晚五的工作里。然而现实世界中，不说别的，77%的滴滴司机是在失业后转入这个职业的，而超过一半的司机是家里的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之前怎么也能是个不错的小中产，所以能让媳妇儿在家当全职家庭主妇。而现在下岗失业，房贷、车贷、育儿成本都压在一个人身上，八成的家庭处于财务压力过大的状况，所以说出去的时候少与人交恶，这玩意儿无敌之人是真多呀。更糟糕的是，灵活就业岗位早就出现了饱和，每年多再多的这些劳动力不知道干什么去。一方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第一大工业国，另一方面百姓却滑入了更深的贫困，让人不禁要问钱都去哪儿了。要知道，咱总说中国人平均月工资3000，很多人表示不信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表示，中国这平均工资连3000都不到，蓝领也就2800，而白领不过4000多。别看这钱不多，但是它提供了一种确定性，有稳定的预期才敢做长期的规划，这也是中国现在消费一直上不去的原因。毕竟体制内工作啥都好，全国只解决了7000万就业，而民营企业吸纳了4亿多人，现在一大半都倒闭了。而剩下的那堆虽然没被辞退，但是从过去的合同工变成了劳务派遣，不仅社保、公积金等基本保证没有了，变成了自负盈亏，而且工作收入、年底的奖金、分红、补贴也全部没有。一个员工就能给公司省下几万的成本，也难怪会让人趋之若鹜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这不是这几年中国劳动法抬头，新一代打工人清算资本家的势头凶猛，人家一让他们离职，他们就反手状告公司要赔偿了。现在可好，进公司签合同前先写好离职协议，如果被辞退属于自愿，公司不给任何赔偿，而且合同一年一续，最大程度杜绝了赔款的可能。本身法律应该保护企业和劳动者的权益，但是现在变成了双方互相伤害的工具，而本应该保证良好经商和用工环境的政府却在此时每每隐身，没事，反正钱已经收上去了。所以很多人还期待说中国的人口是不是会回升。要知道现在生育的主力军呢，大概是95到00后，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一些传统观念的束缚。但是到10后开始作为生育主要生产力的时候，那种震撼估计满大街领着猴也不会领着小孩。你看这一下中国大举引进印度移民的事儿，是不是又闭环了？你不生有的是人生。现在全社会士气低迷，弄得想好好做事的也没办法独善其身。这两天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又让人给挂在网上了，因为他的一段内部讲话表示，称公司30年以来给员工的都是超越期望的薪酬呀，让人断章取义了，说打工人不值这么多钱。但实际上呢，说的是中层管理者对自己的认知产生了偏差，觉得自己值那么多钱。然而出去一看，市场并不是那么回事，哪有高薪职位啊，对谁都是包身工的那一套逻辑。也不奇怪，毕竟河南平均工资也就3000，他直接拉高到8000起步，还搞分红，这不是给当地政府上眼药。 现在想要明哲保身，看看自己能不能给摘出去，可以理解。毕竟在中国，当一个好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整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导向都是向着让大家饿不着也撑不死，共同富裕呢，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标。阴谋和阳谋这一块，你就学去吧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制造业选择抛弃欧美市场，转而奔赴亚非拉，能用此把自己从经济下行的套里解出来吗？中国超过 3.2 亿人灵活就业，每年4000万人面临下岗，饿不死却吃不饱的生活又该如何继续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感恩，下次再见，拜了个拜。